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这里所讲的真理，保罗这句话里面是代表他一生的学习。这福音是从前，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他把他短短这句话写出来，代表了他一生的确定的把握。应许，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都在圣经里面。所以底下他都讲的呢，就不完全是当时因着教会的教条所产生的思想把它限制在里面。但是保罗可以接纳这个，保罗说是他可以完全明白接受福音是什么，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在所有保罗书信中间对耶稣基督最完整的称呼，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是最长的称呼。今天我们说耶稣，说基督，说主，说救主都可以，但这里面几个字排得整整齐齐，是保罗所有的写作中间最长的一个名字，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个他就是神的，神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里呢，我相信保罗写书信没有困难，讲的他的儿子就是指神的儿子。而且在新约里面，犹太人不成文的规定，写到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要去这个洗澡、沐浴什么东西洁净，再写神的名字。这个规矩大概保罗不需要，因为他写的是希腊文啊。在希腊文中间，在提到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他没有这些顾忌，他可以很自然说到他的儿子啊 ，his son 啊 ，who 这个字啊。所以这里呢，一切的福音集中在这个人身上，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保罗，如果是采取这个当时教会接受的说法，或者呢保罗也同意这样讲都没有关系，也是两方面。第一个，他说按肉体说，肉体的字呢在保罗书信里面倒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就是罗马书里面也有很多不同说法。这个肉体呢，如果为了意思明显，翻作肉身更好，按肉身说更好。为什么呢？肉体这个字 sarx 这个字在保罗的用法里面有正面的用法，有中立的用法，有反面的用法。当他说到肉体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在肉体里面行事，就表示他在罪里面，照着肉体的意思啊，就是完全不受约束，身体的需要。其实翻作身体，翻作肉身，肉体在希腊文里面没有分别，都是 sarx 一个字可以代表的啊。所以这个字呢，在这里我们要理会到，他所说的是指的是肉身说的，按照肉身说，那就是说肉身呢，只有耶稣基督在地上这个33年半的时候用了一个肉身，或者说这个肉身里面是神儿子生命。所以这里面提到的按肉身说啊，提到这个福音论到我主耶稣基督，按着肉身说，他是大卫，从大卫后裔生的，他是大卫的后裔啊。这个大卫的后裔本身，我讲过很多次，在旧约里面他们读到这个字的时候，大卫的后裔尤其在先知书里面已经非常清楚，甚至我们可以说更准确说呼之欲出，是指的某一个人，是大卫的后裔。这个大卫的后裔不是一个普通名词，而变成了专有名词啊。这个人称作大卫的后裔是谁呢？当然先知书里面所指的就是指的接受国度权柄的君王，这个人的身份是大卫的后裔。怎么解释另外一件事情？犹太人或者盼望这位肉身的大卫，肉身大卫的后裔要再来做他们的王，这是犹太人的解释。但是保罗说这个人 耶稣基督的确是大卫后裔，这个呢跟早期教会的信仰是吻合一致的。那么我相信早期的信仰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放在这个神人二性的关系上面，而是更多强调他是在肉身中间真正符合了大卫后裔的条件。所以马太福音讲的耶稣基督家谱，我相信如果这里提到家谱在当时是人接受的，他不能够另外造一个家谱是当时人不接受的，对吧？所以马太的家谱一定也是犹太人所接受的。而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读耶稣基督家谱的话，在被掳之前那些名字十分清楚啊，在被掳之前到大卫之前十四代，大卫之后十四代，这个在旧约里面可以查得出来。被掳之后从所罗巴伯起，在旧约里面没有再收这些家谱，但是这些家谱存在，尤其犹太人归回之后对于家谱的整理，从这个以斯拉开始啊，整理家谱，这个在旧约里面都有一些踪迹。而归回之后他们特别寻找家谱，找不到的根本不许入会啊，入犹太人会。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在当时从他们归回之后，这个家谱的收集跟家谱的整理是一件重要事情。而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时代，从当时历史学家来看，很多的文件是可以查得到的。所以当时犹太人的关切并不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神的儿子，这方面他的确明白他是大卫的子孙，这个是必要条件。但是呢底下讲了一句话啊，这个前面一半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回到这个罗马书写作的时代跟当时教会的光景，可以理解他们所关注这个点不是问题，他们知道他是大卫的后裔。底下一件事情，从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句话这个说法就我们要特别注意。可能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教会才有的信仰，教会所特别寻找出来一个认同所有信主之人，怎么样知道你是基督徒，怎么样你是知道真正的相信弥赛亚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而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叫圣善的灵，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圣洁的灵，不是圣善的灵，圣洁的灵， Spirit of Holiness， 这中文加上去圣善啊， A Spirit of Holiness， 这句话在旧约来讲没有圣灵的观念，没有 Holy Spirit 的观念，只有 Spirit of God 的观念。所以保罗在这里迁就了这个用法，翻作圣善的灵，用作圣善的灵。在保罗所有书信中间，这是唯有一次提到圣善的灵。我们说保罗的罗马书是57年主后57年58年，这个时候在可能在哥林多写的。事实上我相信保罗的思想在他出去做第一次宣教之旅应该是主后46年，已经相当的完整，相当的正确，相当的完全，没有太多的改变。保罗的思想你可以看见一步一步的更成熟，但是一开始就是不是错的，没有错。我们说更成熟意思不是说他从前错了改正，而是说他发展的更深入。所以保罗对于他的神学思想怎么奠基的，从圣经里面立定根基，基本上没有太多改变，也不需要改变，不需要有 revised version， 只要有 addition 就可以深入了解。在罗马书的时候我自己认为是已经相当深入了解，尤其对于基督论啊，对于救恩论。罗马书这本书呢真正来讲影响历代教会最深的就是救恩论跟基督论，基督论的主要点就在这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已经是明显写出来啊，不管他是保罗自创的或者当时教会保罗接纳他变成这样的说法。救恩论呢特别在罗马书讲得清楚，为什么救恩改变我们。当然这个救恩论我又说了不光是指着人因信称义得救而已，而是整个生命整个的改变啊。尤其保罗提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这是旧约的人所不能明白， 因为旧约里面圣灵是在外面引导我们，很少在人的里面，只有少数的场合神的灵降在人的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话，他们就受感有大能力啊！你看以利亚，看以利沙，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啊。摩西的时候，他这个神的灵分给70个长老，他们就说起受感说话啊。这个受感说话，我不相信他是说方言，是受感动说话，说的话是人能明白，以色列明白的，也可能说的就是希伯来话，那个叫做受感说话。撒母耳在先知学校里面，他们在祷告的，他们在一起学习受感动说话，这个感动是神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给他超然的能力，让他能够说预言，先知要讲的话，这个是受感动说话，跟新约里面圣灵住在人的里面两回事。很少人都说能说我有圣灵，我相信没有人敢这样说啊，只能说圣灵降在我的身上。那这个有分别，因为这是从约翰福音第14、15、16、17这几章最清楚。耶稣在离开门徒以前告诉他说，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这个是旧约没有的，这件事情是旧约的人不能理解的，怎么会说神灵住在我的里面，把吓都吓死了，怎么可能啊？我这个人那马诺亚见到神的时候，他说不得了，不好了，我敌面看见神，我要死了。他的妻子比较有学问，比较有判断，比较有常识，神如果要杀你太容易了，干嘛这么麻烦向你显现，向你显现叫你死，什么意思？不合理啊！所以马诺亚妻子比他聪明，神一定不会叫你死，因为若是这样，他不需要向你显现，直接击杀就完了。所以呢，生下来三孙就是托给他们的。那当然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都在人的外面做工，他用到一个人就控制这个人，神的灵控制他，使他施行神迹奇事能力啊，甚至做先知都在外面。但是新约的时候，圣灵单独的位格，而且保罗说了，在你们的里面，要住在你们里面，你们要受圣灵引导。这个受圣灵引导，今天我们新约晓得不是外面的情形，不是一个人忽然哦圣灵来了他就受引导了，平常就受引导，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你才能够照着圣灵行事，因为他要住在你里面。这个呢，我就说保罗没有听见耶稣讲，但是他领会，听见耶稣讲的这么多门徒中间，约翰领会最深，他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一二三书，所以这些真理呢，在旧约是没有的。因此我理解到这里保罗提到按圣善的灵说，他避开用圣灵的名字，这里你可以理解他是迁就教会的当时的一种格式。因为圣灵论事实上到主后第4世纪，甚至一直发展到第7世纪、第6世纪才真正完全。这个如果从神学角度来讲，神论一直没有太多的改变，基督论是前面4个世纪争论的要点，圣灵论是第3世纪开始，第4世纪、第5世纪真正的完成应当是第7世纪。在圣灵论发展的阶段中间，讨论的问题圣灵比基督大还小都讨论过，有一段时期甚至认为因为圣灵是神的灵，既然神的灵是父，父的灵比子还大，所以有这些讨论啊。如果你看教会历史就知道，所以圣灵的确定的所谓圣灵论是比较晚，而呢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并没有圣灵论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他用这个名字呢，我们可以理解，也可能为什么保罗用这个话，我就说教会给他的影响，因为限制于教会的格式，所以采用这样的名字。但事实上今天我们理解这位圣善的灵，保罗的意思就是指圣灵，虽然用的名字不一样。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呢，当你理解到圣善的灵的时候，这个灵神灵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不是耶稣基督里面有圣灵，而他在经过哥哥他被埋葬的时候，那圣灵哪里去了呢？就不存在的问题。因为这里完全不是讲到圣灵在他里面不在他里面的问题，而是说神的灵叫他从死里复活。那另外的说法，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腓立比书第二章就说父叫他从死里复活，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有权柄把命舍了，也有权柄把它取回来。但是所有其他经文圣经说法都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自己没有要复活，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呢，在研究这个救恩的时候有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知不知道他要放弃所有一切生命的权利，而真正接受死亡在他身上所有的工作。答案当然应当是肯定，耶稣知道，所以才有这个祷告，父啊，倘若能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的确有一段时间耶稣你在祷告，这个他说什么不要离弃我，我的父啊不要离弃我。因为耶稣尝到那个与父神分离单独接受死亡的刑罚跟罪债的那个痛苦，离开神的同在，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他被孤单的交在死亡中间啊。这个事情呢，也对基督论产生一个很大的挑战跟研究的题目，就是说基督耶稣定罪的时候，他是肉身定罪呢，还是神的儿子一起定罪？神难道也在这里受苦吗？这就变成圣父受苦论。圣父受苦论啊，在中世纪的时候，神学讨论圣父有没有一起受苦，就是说神有没有受苦。当然这个答案呢，认为不可能，因为神不可能在死亡中间。所以这里呢，就是在肉身中间的基督单独为我们尝了死味，而不是以神儿子身份。所以在这时候他必须放弃神儿子的那个身份跟特权。那么神儿子是不是还在他里面呢？这就很难讨论啊。所以你不要看这么一些简单的经文，而且当时教会所接受的所谓道成肉身的说法啊，这个基督耶稣二元论，就是说不是二元，神人二性论啊，这个说法呢，一句简单的话，当你深入追查的时候，就很多问题要出来啊。当然保罗知道这个，所以他把他两分法，按肉体说，按肉身说，从外面看，从人生命来看，他完完全全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从圣灵圣善的灵来看，从圣灵的工作来看，他接受了死亡，接受审判，从死里复活，所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一句句话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显明两个字最好的方法是标明，标明 marked out。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人都经过死亡，只有这个从死里复活，所以你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有一切东西万绿丛中一点红，只有这朵红花就是他啊！一切东西都是经过死亡不能复活，只有这个复活，所以就标明用大能。这个大能指的是死里复活的能力，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因此你就知道这是神的儿子。这个话是讲得很简单的，以大能标明是神的儿子啊。这个标明 marked out 在新约里面大概还有一次用过两次啊，这次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啊，另外一次我暂时不记得了啊。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了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句话呢，中文好像断掉，其实在英文跟希伯来文的文法里面很容易接。为什么呢？因为从死里复活，因为前面讲到这个福音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从肉身中说，从圣灵说，从神的灵，从圣善的灵说，他标明是神的儿子。这里呢，这个他是接着儿子，我们从啊，这个他呢应该这样说，他的儿子，这个他是一个关系代名词。这里解经的困难呢， 就是这个他呢是神的儿子还是神。在文法上面来讲呢，应该是神，因为最后字是神， Son of God Huriotheo， 所以是指的神。但从意义上来讲呢，可以指他儿子。那你说这三位一体有什么分别呢？有分别。福音的权柄和能力从谁开始？从哪里开始？使徒的职分从哪里开始？从经历上讲，保罗是遇见主的呼召，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所以可以说从他儿子是指的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他显现，向他呼召，使他得的使徒的职分啊。所以这里呢在解经上面有一点分别。那么从父神说是怎么是不一样呢？啊，从父神说就是说保罗在道成肉身里面遇见的耶稣是委托了，是神委托他儿子传递的命令，这个当中有点不一样啊。但是我们一般的说法呢，接受说耶稣基督直接呼召了保罗，是出于神的拣选，保罗耶稣基督呼召他做使徒。这句话回到第一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两件事情。保罗没有光讲恩惠，也没有光讲职分。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恩惠跟职分同时说？当然主要的是指职分，对吗？因为他在这里讲他使徒职分。他之所以写罗马书，就是为着福音，就是为着福音的真理。所以有人说罗马书称作第五本福音，或者说保罗的福音，对吧？有马太福音吗？按照马太所传的福音啊，马可、路加、约翰，这里说是第五本福音书是保罗写的，那说是罗马书就是第五本福音，这是他特别分别出来的使命，对吗？刚才我们说过。但这里保罗所提的呢，一个职分，一个是恩惠。我立刻就想到这个关键啊，那个个人认为，每个人都认为使徒职分是了不起的，但是保罗说我需要是恩惠恩典，这个恩惠就是恩典，神给他恩典。这里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说得使徒的职分是出于恩典，对不对？为什么保罗蒙召得使徒职分呢？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好，因为神就是恩典临到他的身上， It's a grace。 我们得的任何的职分是神的恩赐，神的恩典，不是我自己有资格。但第二点更重要的是行使这个职分所必须的恩典。当他去执行或者说表明使徒职分的时候，他极其需要主的恩典，神的恩典。他没有可夸的，他比别人更劳苦，是吧？怎样怎样怎样，都是需要神的恩典。一个人能坚持他的职分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从他领受了恩典跟使徒的职分。保罗是使徒吗？使徒职分怎么领受的？从恩典领受，但是执行的时候更需要恩典。使徒没有一个呼风唤雨的本事，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说使徒职分，为了这个名字受很多毁谤啊。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受了很多毁谤，后书里面也讲第四章受了很多的毁谤，恶名美名都是因为使徒职分来的，没有免去这些，需要恩典。所以这里你知道侍奉的原则，一个人能有机会来服侍神出于神恩典，而且在服侍的时候极其需要神恩典，要不然就变成靠自己，或者呢非常得意而忘形。那这样子你不是侍奉神，你是在耍弄不法的使用神的权柄。昨天这个朱弟兄来讲，现在21世纪特别你会发现这个传道人不可以说我有地位所以有权柄，因为这一代的人根本不把权柄不把权威放在眼中，你没有真正的这个领导的能力，没有真正的爱心关怀做你的根基，没有人听你的话啊。所以你看保罗说，保罗也讲这个话，他比别人更劳苦啊，受鞭打多次，几次濒临死亡，被同胞打，被犹太人打，被外邦人打啊，这些事情呢都是极其需要恩典。在他坚持神给他的呼召做使徒的时候， 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这里你特别知道说，我们受他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目的是什么？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们因为基督耶稣，这个因为知道耶稣是基督，因为宣告福音是关乎他儿子的事情，所以他的儿子呼召保罗做了使徒，也把这个恩典给了他，叫他去把他传于外邦。提摩太后书，应该是后书吧，3:16，大哉敬虔的奥秘，保罗就讲这段话，是一个颂词，听说传于外邦，保罗的职分就是传福音，就是为了福音传于外邦。那怎么样呢？叫万国之中，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万国之中不是一个万国家，而是 nations， 多数的民族，各族各方各国各民啊，在众多的国民众多的支派宗族之间啊，这个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传福音不是接受耶稣基督而已，而是要信服真道，两件事情，一个是信心，一个是顺服。服的意思就是说接受，而且真正的实行。所以今天我们都说，我说传福音变成一个很浅的事情啊，谁都会传福音，而且呢，教会最没有最这个讲道呢，如果主日讲福音，哎呀，他只会讲福音，不会讲深入的道理，好像有这样的看法，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福音真正的意义，如果你不带着权柄，神的话语没有权柄出来，听就是听过了。但真正有权柄的时候，会叫人顺服。保罗说：“我是为这个，在万邦之中传扬耶稣基督福音，叫他们为着真道的缘故接受他、顺服他、实行，信服真道。”啊，这个真道 ，the faith， 就是指的基督教独一无二的信仰。是指的整个基督教信心的基督教信仰的全备这个内容。那今天我们这样讲的是很容易想到教条主义，我希望大家不这样理解，而是我更可以更好说呢，圣经里面所昭示的所有一切关于真理的教导都是在真道的范围之内。所以这里保罗说他受了这个职分，也受了恩惠，恩典就是恩惠，就是恩典，要叫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名字很简单的说，简单说名字代表这个人一切。什么名字啊？耶稣的名，耶稣的名代表这个人。所以当我们宣讲耶稣的名，不是叫你说啊，他的名字叫耶稣可以从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是，但是呢，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你不是仅仅接受他的名字的意义，而是接受他这个人。所以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约翰福音1:12，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也就是说接待这个人的不是接待名字，信他的名就是接待他啊。事实上那天我跟我的同学传福音的时候，我读这些圣经给他听，他着急了，他说什么叫信他，什么叫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我还在解释，他自己耐烦的不得了，不耐烦的不得了。他是不是这意思啊？他急着要问，是不是接纳就是接受的意思啊？接待就是接受的意思。我说，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圣灵其实开启他，他急得不得了，他忽然有个领会，不晓得对不对。我说，我还没跟你讲，你知道了，这是圣灵做的，不是我跟你解释的。所以他接受主太容易了，因为他里面有事情发生。当你接受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接受了这个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这样，耶稣基督进去了，在他的里面接受他的心里面，这个呢就拔不掉，不是头脑可以拔掉。当你真正接受一个人进到心里的时候，进到里面的时候拔不掉。所以这里讲到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意思就是接受这个名字所代表那个人跟他所宣告福音的真理。第6节，其中也有 你们这蒙召属基督耶稣的人。这句话的来源呢，也是因为第五节的次序中文不得已放在前面去，其实他原来在后面是在万国之中，是在最后，在第五节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片语，在万国之中。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出职分，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在万国之中。所以说这个万国呢，其实也包括了你们在罗马的人，也包括了你们这些在蒙召在罗马你们蒙召属基督的人。所以这个思想这样发展下来非常容易。现在就问问题，由这句话你判断罗马教会是外邦人构成的呢，还是犹太人构成的？因为我们说罗马教会是谁建立的，他建立是犹太人多呢，还是外邦人多呢？他纯犹太人呢，还纯外邦人呢？从这句话你看是哪里来的？有没有外邦人？外邦人是一个两个呢，还是很多呢？很多。那么犹太人少数多数呢？
也许是多数，他也讲
就不一定知道。但是无论如何，这里外邦人可以说是 significant， 有相当的比例，对吗？不是少数。所以保罗这句话露出一点玄机啊，讨论啊，当然各种作者 学者意见不同，有些人认为罗马教会还是犹太人教会啊，因为犹太移民到罗马的很多。那么但是有几个因素促使我们相信罗马教会至少是个 mixed church， 因为当中提到一些人物啊，比如说亚基拉百居拉，第十六章提到亚基拉百居拉绝对不是一个指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人，因为他们受保罗的影响，跟保罗同住做工支帐篷，知道保罗的心态，绝对是向外邦人要传福音的啊。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判断，一定有许多外邦的信徒，他们是属于列国的，属于 万民的。但是呢，保罗为什么特别强调这是根据旧约来的，这句话同样也可以说明一定有很多犹太人，明白吗？所以保罗没有故意说我罗马教会哪里人什么，但是我们从他话一判断，说话总有对象吧，写信有对象。当然赞成说罗马教会百分之大部分都是外邦人的，也可以说嘛，那真理就是真理嘛，你一定要把外邦人也放在旧约的根基上面才行吧，啊，那这话也说通。但是呢，我们从这样读下来的看法里面，保罗的确是把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放在他写信的对象里面一样的教导。那你底下看下去，很多讲的外邦人的罪恶，但是转过来说，犹太人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们比别人强吧。他又对犹太人讲，所以从这些反反复复出现的交互的指责中间跟教导中间，你可以相信这个罗马教会是一个相当稳定而且有相当成分比例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在里面的教会，是一个至少双文化或者多文化的教会。要这样一个教会在真道上面完全和谐而且继续成长，这就是为什么保罗需要写罗马书的原因。罗马书的原因保罗写了啊，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个属灵的恩赐到底是什么，底下我们看到这节之后，看到十二十一节之后可以再讨论啊。那今天呢，我们好不容易快讲完第七节了啊。我写信给你们的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奉召的奉召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呢是二元的，不是三位一体的祝福，是父子的祝福，圣灵的祝福。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才在教会里面具体出现。所以当初三位一体的真理还没有很确定的时候，圣灵论还不完整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常常用父子的名义来传递这个祝福。好，这里呢是保罗问安的结束，还不是整个 罗马族引言的接触。这个引言的接触怎么是怎么样呢？一直要到第一章十七节。你们看我前面几节讲的很仔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讲的过程中间，我把很多的背景都融合在里面。我相信你们再去看很多解经书的时候，背景问题不会拔着你，因为我所提到罗马教会是犹太人呢，是外邦人呢，那他们讨论了半天，但是你可以从这里已经知道问题哪里来的，为什么他会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在他前言里面，保罗的确书信的对象叫我们思想啊，所以那些学者虽然很不错，是指非常严谨治学，但是他们的思想我们也可以有。为什么去想这些问题？是不是钻牛角尖？不是的，而是了解当时教会的情况，而从那个情况中间更能理解保罗写这些书信，写罗马书，特别是他所针对的对象是怎么样情形。那这里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应用了啊。那我今天知道讲不完，但是没有想到只能讲到第七节，不要紧，以后呢，既然这里花了时间，很多地方第四章第五章我很快讲过去。为什么？因为你思路通了以后再去读，自己可以读。所以我们讲罗马书并不是说代替各位去读罗马书，我说过你在这个十二个礼拜中间希望你读十次罗马书，而且每次一次读完有整体印象，好不好？这还是我的盼望。虽然我们不能够扣分，因为你没有什么，我没什么扣分的机会啊，但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希望你读，好不好？如果为了扣分你才读书的话，这也未免太被动一点啊。希望你引起读罗马书兴趣，好吧？那今天我们就早一点下课，没关系啊，就停在这里。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